大人物，
小心思，
小人物，
真性情，
尽在紫娟的混搭。
我是紫娟，各位好。每次谈起公益话题，总会有朋友说，等我有钱了，我就捐钱做公益；也有人说，等我有时间了，我就去做志愿者；也有人会潜意识地将做公益志愿者和悲苦这两个字连接起来。但张大诺却凭着一己之力，在业余时间坚持做了20多年公益志愿者。而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是春风满怀的样子。1993年大学毕业没多久，张大诺就开始在业余时间做志愿者。2002年，没有医学背景的他应招成为黑龙江肿瘤医院的临终关怀志愿者。刚开始做临终关怀是被病人家属拒绝的。
然后他给我介绍了一个11岁的一个小女孩，得的是肉瘤，然后背上长了瘤，真只能趴在床上。那个就好办了，因为我那时候正好在一个报纸做校园版编辑，跟很多那个学生嘛，就是知道怎么跟聊天什么的。即便那样的话，人家是都事后买了我们报纸，看看是不是有张大诺这个名字，啊，发现其实有了，他们家里才让我跟他聊天。那个聊天过程之中，后来慢慢就比较好。大概2-3月之后，校长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可能我当时第一次有那种体会，就是从他们家。我去的时候早晨，我要给他买两个小乌龟，就是做玩的东西。结果他早上他们家也都布置上了，凌晨就去世了。然后后来我回来的时候拎着那乌龟，我就走。哎呀，我就第一次我就感觉，就坐那公交汽车，第一次知道了，就是大脑一片空白。就那40多分钟，真是大脑一片空白，什么念头都没有。然后下了公交车之后，就问了自己一句话，就说你做的是否足够好？
但想到一个临终的人能信任自己，这份因为对生命的敬重而产生的吸引力，也让张大诺从此没有办法割舍临终关怀志愿者这份工作。2003年，张大诺从黑龙江来到北京发展，初来乍到的他工作并不顺利，一年只挣2000块钱。苦闷之中，他很快重拾就业，将每周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北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
没事嘛，待了5-6小时出来了。出来之后，你确实哼着歌出来了。就所有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经历一个思想的发酵，然后怎么样了，他本能的就给你了。就解放军的歌，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军的人民好喜欢，就唱着歌就出来了。然后我当时还问自己，我说你心很大，我就没工作，然后你居然能唱歌，但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唱歌出来。但你去做了这种事情之后，你就是很高兴，就是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然后在那样的一个大的压抑情况之下，有那么一个地方能够让你天天很快乐，你要知道那是莫大的吸引力。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对吧？那你肯定就想去那个能给你带来快乐的地方呗。然后你就这周你就愿意再去呗。再去的话，去时间一长，那你发现你接触老人越来越多了，开始两个人需要你，慢慢的8-9个人需要你，到30多个需要你的时候吧，你想不去都不行。
这样的幸福时光持续了近半年，后来当要开始上班暂别这样全天候的快乐时，张大诺反倒觉得有些失落。其实提起临终关怀医院，不得不提起死亡这个话题，它常常让我们感到压抑和恐惧。问起张大诺如何面对熟悉的老人永远离去，他这样回答：
我就是第一个关怀的这个高危老人，一个奶奶去世的时候，当时也30多了嘛，就没有那么多的感受。后来过了几天，然后上台阶，他的那个照片是挂在墙上，然后他是有很明显的胎痣啊，就在那脸上，搁那看报纸那个照片。然后我站在那块看他一眼，那一刻突然之间就眼泪下来，啊，他就那么一次，之后这10多年就再没哭过。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就包括有些人和我打电话说哪个奶奶去世，让我参加追悼会什么的，我从来我都不去，我就会觉得他们活着跟我有关系，我得全力以赴的去想办法让他们能够去除一些问题，但他们死后了可能就跟我就没关系了。但有的时候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会偶尔的会突然间抬头，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一抬头，抬头的时候吧，你就会觉得他真的在天上微笑的看着你，就他就在去世之后某一天，你会有那么一个时刻，然后你看他微笑看着的时候，你就觉得你们俩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缘分就升华到了一个顶点，同时你们的缘分也就结束了。其实说到底呢，我觉得做临终关怀做到一定份上的时候，就是反倒没有什么生和死这么一个概念。
无论是在与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还是绝症病人的长久接触过程当中，面对种种的人生极致问题，张大诺也练就了快速反应、快速思考、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
人面到死亡的时候，临终前他真的就只关注几个事儿。第一，关注我妈，他可能九十岁了，他仍然关注我妈，天天喊我妈在哪儿。第二，关注他儿子，他女儿都不一定关注，儿媳妇更不关注了啊。第三，他就关注那个自己怎么走的时候舒服点儿，别的他就不关注了。就人到那时候会你会觉得他，哎，他就跟小孩一样。就是我们必须得做那个，越是做这所谓的这种压抑的事情的时候，你越是怀着一种非常轻松的一个心情，就是潜移默化有些东西在你心中就慢慢就平复掉了，然后就远去了，你就不知不觉中很多事情你就都放下。不是说有什么时刻，哎呀，我突然醒悟了，没事，我要放下，不是那样。但到了某一刻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的就没了，就都淡然了。
后来，张大诺将他20年的临终关怀经历集结成书《他们知道我来过》。从这本充满温情的故事书中，你能感受到他对生与死的超然态度。除了做临终关怀志愿者，从1996年开始，张大诺还陆续指导残障朋友写书。他指导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肌无力患者张云成写的《假如我能行走3天》。这次成功也逐渐激荡起张大诺新的公益梦想。
就是当我把张云成这本书指导完之后，意识到这种价值之后，我当时就已经产生了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任何一个残疾的小孩都能在他的这个残疾领域里面看这个领域中的一个人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写的一本书。那这就需要我找到10个20多个不同残疾领域中的这样的一些人，当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激动了。后来这个目标再次放大什么呢？放大到就是说，我要每一个残疾问题我都找到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本书。比如说有的人他不敢上学啊，那我就一定要找一个拄着双拐考上研究生的人，让他写下这个整个故事。有的人根本就不敢结婚，那我就要找到一个结婚很多年特别幸福的一个人，残疾人，让他写本书。有的人不敢去奢望爱情，我就要找到一个动都不能动但是有美好爱情感受的这么一个人，写出一本书。有的人跟自己父母搞不好关系，残疾人都可能都有些那个有些特别的一些心理状况，那我就要找到一个跟他的父母亲有过冲突但同时又解决这个冲突这样的一个人。进到第二阶段目标，这时候我又开始激动了。然后再到后来的时候，在我脑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画面，那就是某一天在我的书架上真的能够放上这30-40本书500多万字，那么中国8000多万残疾人，尤其是无数的残疾青少年，所有的心理问题、成长的问题全都被这些书解决掉了。
这份新的公益激情终是让张大诺在2009年辞去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的编辑工作，成为一名全职公益志愿者。他每天从早6点到晚10点同时开通4部电话，义务指导全国各地几10位残障学生写作。他首先需要倾听这些大多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学生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哎，他就东来一去，那来一个北个让啊，就可以绕的时候吧，他自己吧，他不知道自己绕，但他就是他说高兴了，知道吗？为啥呢？他平时在一个月他没说过这么多话，然后现在有人听他说话，他就开始什么都说，东家长西家短的，也是都跟你讲。反正我跟他天天跟他说，我说我只要不打断你，你就说，然后他就开始说， 他说为什么，我旁边是放了一张纸，旁边放了一个笔，我愿意这种就是那个天马行空胡乱摆活的这种人，就说话没谱的这种人。他说的过程之中，我旁边就给他记，他说了将近一个多小时，我旁边给他列了可能15个内容，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在说这个过程之中，以下这15个内容你是可以写成你的书里头的，是有价值的。他说，我说这些了吗？我这说了说了。他说，他们是哪15内容？我说我待会发给你。你看，这15内容，我要先听讲故事啊。基本上听他讲故事的过程之中，我列入15内容之后，他就大概明白了。啊，原来当老师找的是这种东西。啊，他自己就回头去想一下。经过这样的一个反复的折腾呢，他就能列出了一个大概100个内容。
有了表述基本点之后，更难的是教会这些特殊的学生们如何用文字表述自己的想法。
然后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想到我堕落了。一个女生写的，我说她怎么堕落了？她抽烟了喝酒了还是怎么的？她怎么门都出不去，她怎么来堕落呢？我打电话，我后来我接着看着文章下面写的，就是要家里要个什么东西，家里没给，然后他哭了嘛。我说那你为什么说你堕落呢？他说这是我特别查的一个字典，堕落意思就指人就是不好啊，就是下降的意思。
每个学生都会面临让他啼笑皆非的文字、语法、沟通问题，张大诺就因材施教，帮他们制定写作框架，不断帮他们删减文字、打磨文章。3年，累计8000个小时，几十个学生在和他反复切磋的过程当中找到了写作的感�觉。目前他们已经出版了27本书，每本书基本10万字。这些作品算不上文采斐然，但在张大诺心中，他们已然实现了理想。
最终他们写的稿件至少符合3个标准。第一，画面感极强，因为我们训练画面感。第二，内心的感觉非常真实细腻。第三，来自于真实苦难的真实的正能量。当具备第3点的时候，的的确确很多编辑深深的被打动。就是你这时候他这个用了多少形容词，有什么样的文采，那个确实没有，那个别人同学有，但仅仅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朴实的一种力量，而且是就跟看一个纪录片，跟看个电影剧本。
更重要的是，这些书的作者们因为自己的书命运从此改变，荣誉资助纷至沓来。而张大诺也在不久前获邀成为智美公益基金的秘书长。这家公益基金由安信信托捐赠1000万人民币启动资金，于去年12月在上海成立，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校园公益人才，扶植校园公益项目。而在坚持20多年后，张大诺的公益激情始终未曾衰微。
一个人不管是做公益也好，还是做其他事也好，你只要是长年累月的每个月每天坚持做那么10万、20万，做一个事儿，你那么5年时间下来，你什么事都能做成。我希望能够培养出很多就是有这种公益情节、公益梦想，甚至于说公益英雄主义情怀的这样的公益人。
好吧，这期的故事分享就是这样。那在听了上期节目《姜文在剑桥》，大家要看懂什么之后 ，Gary 红说喜欢姜文的率直霸气，北京兔爷说为这位72中的师兄叫好 ，Nancy 说他的电影其实也好懂。另外，参加本周6知音活动的亲友名单已经公布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好吧，这期所有的内容分享就是这样，感谢你的收听。如果想要阅读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还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紫娟的混搭传播。如果喜欢这期推送，还请记得转发到你的朋友圈。拜拜。